有些我们父母亲的资讯能力还没有他强， 所以啊，你想抓他，你根本就这个什么叫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他比你更厉害。所以父母亲在这个过程中啊，很无奈。所以我们称这个年龄叫做成长调试期，就是他成长，你调试。很多父母调试不良啊，所以要去看身心障碍科。因为没想到孩子们的情形啊，给父母带来了极大的困扰。亲爱的家长，这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召集这个聚会的原因。我们召集这个聚会，就是要帮你解决你的问题，解决你的家庭问题，解决你孩子的问题。所以我第二个部分要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召会的功能。召会到底在这里扮演什么角色？召会的功能在你和孩子成长的过程中，他对你有什么帮助，有什么样的助力。所以刚刚四神弟兄一开头啊，读了你们手中这个纲要的第三点，说父母今天的态度影响孩子的明天。那第一点就是说，家长对召会生活的态度，那你要对召会生活有一个正确的态度，你就必须知道召会生活的价值在哪里。所以在邝虎英说，召会生活是孩子蒙保守被成全最好的地方。请你们要把这六个字圈起来，蒙保守被成全，蒙保守被成全。请你们跟我说一遍好吗？蒙保守被成全。再一遍，蒙保守被成全。召会生活是孩子们蒙保守被成全最好的地方。蒙保守什么呢？刚刚我说过了，潮流这样的强大，他意志力这么薄弱，他的分辨力又不清楚，他抗拒这些诱惑的能力是 很差的。在这个时候需要什么？蒙保守，蒙保守成为一个对的人，蒙保守成为一个正确的人。召会生活不是升学保证班啊，召会生活也不是什么未来的保证班，但是召会生活是一个神人保证班，要使你的孩子成为一个正确的人，而且有神在他的里面。所以召会生活蒙叫我们的孩子能够蒙保守。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不要看这蒙保守这个三个字，好多时候这个孩子看他很聪明很各方面，但是他里面没有主的生命成为他的重心，没有主的生命成为他的方向，没有主的生命成为他里面的力量，他就飘来飘去啊。吕思成是绝顶聪明的，他妈妈讲的是，但是我也没想到他国中的时候是六大金刚之一啊，还被分在各个角落去做。后来我听徐一芬讲，徐一芬跟他高中是同学，哎呀，吕思成高中的时候也不怎么样。所以当初介绍吕思成他有点错愕啊，我对吕思成的印象是高中的时候吕思成也是一个很调皮的人啊。但是感谢主，你不要看他今天，你看他穿个西装起来讲这话，你能想象十年前他是什么样子？你想不到。这就是今天他是一个生活摆在这里，品质保证。为什么？他在召会生活中蒙保守，召会生活一直帮助他跟神发生正确的关系。借着召会生活，我们把这位神坐在他里面，让他能够进到神的话里面，神的话光照他，神的话归正他，神的话指引他，神的话喂养他。借着这样，他跟神有一个正确的关系，他这个人是一个对的。慢慢在伴随着他外面原来的条件，那个发展就对。如果他这个人不对，就好像什么方向不对一样。刚刚秀红姊妹说，车好马好不如方向对，对不对？车很好，跑得很快；马很好，跑得很快。但方向错了，方向错了就差得更远。所以今天我们很重要，就是我们召会生活就是什么，把神给人，把神坐在人里面。把神作为人的生命，神作为人的方向，神作为人的指引，神作为人的力量，你们觉得重不重要？所以召会生活我们给的就是这个。所以我们设计了很多活动，我们有晨兴，有祷告，有主日聚会。 天有许多的活动设计，无非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把神坐在人里面，盼望他成为一个对的人，成为一个正确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父母亲，你们今天坐在这里，你要知道教会生活的重要性。如果人不对，他越聪明你越痛苦，越聪明他花样越多，你接受的挑战就越大。所以教会生活在你养育儿女中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第二个，被成全。这个成全，成全什么呢？成全他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这个贵重的器皿就是他在神面前，在人面前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你知道很多人很聪明，也很会读书，也很能干，但是他不一定有多少的价值，他价值可能最多利于他，那就不错。但是我们在这里召会成全的人是什么？成全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贵族使用，而且这个器皿是在神面前，在人面前都成为有价值的人。所以召会呢，给我们很多机会，也有设计很多机制在这里要成全人。所以我们在座很多服侍者啊，他们今天坐在这里，他们很多都是从大学一年级，在他们还不老练很生疏的时候，他们就把他们的青春交出来，交出来这个学习来服侍。你知道服侍不简单吗？服侍不简单吗？我儿子今年已经是三个孩子的爸爸，已经快40岁了。他大学一年级了，他就要学习服侍，我们很高兴啊，他学习服侍，他愿意服侍。他第一次以服侍者身份服侍回来，我和他妈妈都很关切的问他，今天服侍聚会怎么样啊？我今天讲了一句大哥哥该说的话。我什么话？我们今天聚会就停在这里。他讲这句话好帅，哥哥哥，我们今天聚会就停在这里。我告诉你，没多久回头回家就捶墙壁，捶。我说你干嘛？我不能打人了，只能打墙壁。看到小杨惹他，冒犯他，小杨不听话，他就捶墙壁。我知道，我说了，我在想，当你当小杨的时候，不知道多少人想捶你，不敢捶你啊。你知道，这都是一个过程，他的度量，他对人的度量都是什么？一步一步被扩充。他要容忍人的不老练，容忍人的冒犯，容忍人的这个放他鸽子，他要这许多过程。慢慢慢慢，他这个人就大，他就包容，他能够包容各种人，面对不同的人、不同的脾气、不同的需要，他能够慢慢去摸清楚这种心。你知道这是不是成全？而且为着他们，他们要很多舍弃。跟你们讲的没关系，做服侍者，第一个跟他们讲，大学四年把感情交出来，不要碰感情的事情。大学四年，这个为什么不要碰？你要希望你能够专心。第二个呢，在这个年龄被你们服侍的高国中生都很八卦，他们对异性都很好奇。假如你们这些哥哥姐姐没做好榜样，他们就会帮你配对。讲来讲去啊，那这个整个情形啊，大家教会生活就变得乱七八糟。所以我要把你们的情感交出来。你看严格不严格？感谢主，我说你们愿意大学四年啊，学会把情感给埋进去。文人生，把情感能够埋得进去的人呢、啊，将来就有用处。今天很多人年轻人把情感廉价的就放出来，然后随便发起一个，也随便放下一个，对婚姻不负责任。我说这样的人呢、啊、是没有用处。好，所以我要说，蒙保守被成全是教会生活最大的功能。我请问家长，你们需不需要教会生活？需不需要？如果你说你的孩子不需要蒙保守，不需要被成全，那可以，今天晚上就要被，你可以忘记我所说的一切。假如你觉得需要，请你听下面的话。你如果觉得孩子教会生活是蒙保守被成全的地方，你第一必须什么？看重教会生活。孩子们看重不看重教会生活，根据家长看重不看重教会生活。 陈老母亲就说了，礼拜天补课，天经地义嘛，学校要补课，当然就能去补课，是不是这样的？但是这个妈妈了不起，妈妈说了什么话？主日一定要分别主日，补课以后再说。这个妈妈能够替孩子做这个决定，师长都要好好感谢妈妈。能够有今天啊，妈妈做这个决定是非常明智的决定。我们知道，所有基督徒都知道，主日是主复活的日子，是我们与主相会的日子，也是所有众圣徒一同相会的日子。一个健康的基督徒，正常的基督徒都是非常看重主日的聚会。阿们。所以他的母亲给他做一个决定，就是你要看重主日。所以这个孩子留下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象。好，所以呢，第三点就夸父三，我们一同读好不好？智慧的父母总是把教会生活摆在第一优先顺位。第一优先顺位，我希望弟兄姊妹，特别在座很多的家长们，你不要认为教会生活只是一个宗教活动，然后是茶余饭后好行有余力再来过教会生活。你错了，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你为什么。因为我过教会生活已经60年，我从6岁，今年66岁，马上就要到67岁，我60年的时间过教会生活，我跟你们保证一件事情，因着我们看重教会生活，我们不知道蒙了多大的祝福。在我这一生中，有许多的选择，若是跟教会生活发生冲突，我就放掉；许多的机会，若是跟教会发生冲突，我就放掉。因为我知道，过教会生活侍奉主是我优先的考虑。就是10年前，有一个机会，在台北市政府服务的时候，那时候市长是郝龙斌，郝市长，他希望能够接一级首长，接这个位置。我的长官要提拔我，我的同仁部署也要捧我，希望我能够接那个位置。但是我里面知道，接那个位置，一年有200天在市议会面对议员，好，然后有许多的心力要被消耗，我就没有办法好好侍奉，所以我坚持拒绝。坚持拒绝，我甚至最后在分送我的前任长官离开的时候，我是用哭的方式表达我坚持拒绝。因为我知道我一生的事业就是侍奉主。今天回想起来，主一点都没有亏待我，都没有亏，我里面非常感谢主，让我能够有做这样的选择。所以我也劝你们在座的父母亲，你们不要把孩子的教会生活当作茶余饭后，好，你们不要把很多事情都排在前面，教会生活排在后面。如果你这样做，我不是警告，我不是恐吓你，我是提醒你，将来你会后悔。你如果看重教会生活，孩子就看重教会生活，孩子看重教会生活，这在神眼中是极蒙祝福的一件事情。第三点，我要跟各位分享。就是服侍者的角色，你知道我们这些服侍者啊，从哪里来的？他们也是国中、高中长上来的，然后他们也没有受过师范教育，也没有受过特别的训练，就是教会生活一路沉淀出来，然后他们要学习当服侍者，所以他们大部分或者说每一个初出担任服侍者的都不老练，我要告诉你，都不老练。他们都有很多他们还有不足的地方，要学习的地方，特别是大一大二，他们都还在一些种种的过程里面。但是我们觉得应该给他机会，因为我们的高中生、我们的国中生跟大学生的关系啊比较亲，比较容易一些，因为你们在玩的他刚玩过，好，你们要读的书他刚读，所以他可以陪你读书，也可以陪你玩，所以这些哥哥姐姐啊，刚刚好符合高中生、国中生的需要，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教会设计一个机制，希望 你读了大学以后，你要回馈高中，回馈国中，你要担任服侍者。那他们的回馈呢，就是把时间交出来，然后接受成全。所以首先他们第一个操练就是做榜样，这对服侍者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他一旦意识到自己是个服侍者，要做榜样，其实也就是他生命成长的过程。当然他要学会包容各种孩子们，接受他们的冲撞，不良顶撞，这些都是有。然后我也承认有些服侍者，他们刚刚进到服侍的时候心愿不是那么够，也半推半就，那甚至服侍上有很多不老练，也有很多亏欠的地方。事实上我也知道，有时候服侍者，你看他们期末考遇到了，就是他们的属灵小沙漠，有时候顾不上，所以跟小羊约定的诚心就放掉了，可能就放鸽子了。那这些都是我们的亏欠。但是亲爱的家长们，我恳求你们给他一个机会，给这些服侍者一个鼓励和扶持。他们有许多不老练的地方，你们可以告诉我们，可以交通，但是仍然需要你们的扶持。因为所有的服侍都是经过不老练的过程才慢慢慢慢长出老练，都是在那个过程中一直服侍一直服侍。所以我们众光弟兄有一句名言，他老练，老是练就老练，你不练就不老练。所以啊，我们老练老练就是啊，你要不断的给他机会。所以慢慢慢慢，你看我们今天这个吕德安弟兄大师站出来不一样，大一恐怕站不起来，现在到大四啊，他站起来讲起话来就像个大四的大哥的样子。感谢主，他也经过种种的过程。所以我们所有的服侍者，我们所有服侍者都在这种过程中在成长，所以我们需要家长给他们一点鼓励。所以刚刚说有些家长啊真的很扶持他们，艾叶啊，白点心啊，然后有一句话，如果你们还能说有你们真好啊。我记得我在学习服侍的过程中也受到一些家长的鼓励，我到现在不会忘记，一些家长非常挺我，也非常支持我。所以今天我是在别人的支持和鼓励下慢慢慢慢能够茁壮，慢慢慢慢能够成长。所以我也在这里啊特别提到，那可能有一点要提醒家长，就是我们服侍者跟你们相对在做家长比较起来，他们都还是孩子，对不对？还有很多不老练，所以你们看他的时候，你看他的成熟不成熟不老练了，请你们包涵。有一件事要提醒你们，不要在孩子面前批评服侍者，因为你在孩子面前一旦批评服侍者，这服侍者就很难服侍你的孩子。有问题找吕思成，找雷思义，找他们好好交通交通。有问题他们交通不通，找我交通都可以。未来我也在81会所陪着他们，可以交通。我们遇到问题一定想办法调整改正，因为我们服侍者，我必须说过，他们没有受过专业教育，他们没有领薪水，他们有时候还要拿自己的零用钱出来请小羊，请这些弟弟妹妹，他们是这样服侍。所以他们不老练的地方啊，也请你们多多包涵。我盼望在孩子面前啊，多鼓励跟孩子们跟服侍的交通，慢慢慢孩子跟服侍的关系对了，他就接受服侍者的带领就容易。所以这一面我要说的，这是第三点。最后我要说一点，对不起，应该是第四点，我要再加进来一点，就是对于同伴的态度。刚刚啊，我们三位服侍者都见证，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同伴很重要。这个同伴那个过程中啊，一再的说到陪着他们，刚开始也许只是玩伴，慢慢慢慢玩伴呢变成啊，最后变属灵的同伴，一同侍奉的同伴。我想这些啊，都是个过程。我简单说一句话，教会生活就是同伴的生活。明白？那圣经中有个最好最鲜明的例子，就是但以理书。这个但以理他是王国里，他被掳到巴比伦去，但 但是他和他三个同伴在被掳的人中间呢，他们非常不一样。他们的确不被巴比伦这外邦的偶像和外邦的势力所玷污，他们有一个很好的心智，坚定地站在主面前。因着同伴的坚定，因着同伴的态度，因着同伴的带导，所以他们呢能够在这样一个强大的势力中，你在被捕的身份中，他们被神标出来。所以今天我也鼓励所有在座的家长，你们应该看看他们的同伴，你不仅关心你的孩子，关心他的同伴，关心他的同伴就是关心你的孩子。因为现在这个年龄，同侪的影响力太大，父母亲的影响力正在式微，所以我们希望把同侪的影响力转化成正面的力量，关心你的同伴，关心孩子的同伴，同时也实在间接就关心你的孩子。好，最后我要讲就是第五点，家长的态度与培养。家长第一个关于怎么把肉身的儿女变成属灵的儿女，第一个我要说的就是榜样问题。你自己你在管孩子的时候，不要说天下无不是的父母，我怎么讲都是对，你就是不对。我告诉你，这个话现在已经讲不通了。你今天要管教你的孩子，首先你必须做榜样。你要你的孩子爱主，我就问你爱主不爱主。你要你的孩子侍奉，我就问你自己侍奉不侍奉。所以今天无论如何，无论如何，你必须在你的孩子面前做榜样。这个做榜样，我们常说榜样是最好的喂养，榜样也是最好的引导。孩子好像船啊，在黑夜中可能开出去会迷航，但是我盼望所有父母的也有灯塔的效应，这些迷航的船只啊，有一天会循着灯塔再开回来。所以今天我盼望你们在态度上，第一个要认知的，不是忙着去管孩子，是我的榜样到底如何，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我们希望你能够像撒母耳的母亲一样，要把孩子奉献给主。你要知道孩子被我们抓得很紧啊，我们有自己的想法，我们有自己的价值观，抓来抓去把这孩子折腾了半天了，那我们自己心愿达不到的，都希望我的孩子能够完成我的心愿，要他学这个，要他学那个，要他将来这个十八般武艺都要他学，搞到最后发现孩子搞得四不像，孩子搞得心力交瘁。所以今天我盼望你把最重要的东西要先做进去，就是什么，他在神面前成为一个正确的人，成为有价值的人，这个东西做进去了才是最重要。我必须承认很多资质是已经注定的，支持是有点天分的问题，但是后天呢，其实你靠着主可以开发出很多东西出来。你信不信啊？我站在你们面前说这样的话就是个事实。我以前一讲话要站起来讲话那是很困难的，一讲话都要先去拉肚子，很紧张的，讲话讲完了丢三落四的，想讲的一上台忘了，结果不想讲的讲了一大堆，不想讲的讲了后悔的不得了。但是你会慢慢发觉教会真是成全人啊！我现在跟他讲我过往的情形，没有人相信，没有人相信，只有我姊妹了解我当年的德性，知道我的情形。那感谢主，教会生活实在是成全人，我们好多潜能，你只要爱主。我们这一周说爱主，爱主的权益，爱他的召会，很多东西在孩子身上会慢慢开发出来。我们支持不怎么样的人，我看到教会中好多支持不怎么样的人，因着爱主、爱召会、爱他的权益，他的支持被开发出来。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你们特别后门，你们要注意。那第三个，我希望你们的态度就是我刚刚说，竭力的与服侍者配合，尽量的跟上召会的带领。好不好？这个服侍者交通你不要在孩子面前把服 是的待遇就嗤之以鼻，他懂什么？他年轻人他不懂。我告诉你，妈妈说的就是这个，爸爸说的就是这个。你在那边啊，跟孩子讲这些啊，玩，我告诉你，就破坏了孩子跟服侍者之间的关系，破坏了他们和服侍者之间的信任。那将来这个带领啊，吃亏的就是你的孩子。我盼望你们能够看重，并竭力配合召会的带领。好，这个我想我就说这么多了。最后我的总结就是，人生是一个选择，人生其实就是一个选择。亚当夏娃选择错，造成整个人类的堕落。所以今天我们其实一直面临的就是选择。明白？孩子们的这个年龄还不见得太会选择，但是亲爱的家长们，当你们在为他选择前面道路的时候，我盼望你们能够借着今天晚上交通能够看清楚召会在这中间扮演了多重要的功能。盼望你们能够，这个智慧的父母亲能够为孩子做一个最明智的选择，因为召会生活是蒙保守被成全的地方，好不好？这六个字请你们再告诉我，蒙保守被成全。再讲，召会生活是蒙保守被成全的地方。我希望你们能够为孩子有做这样的解决。如果你说这还有很多问题的，没关系，只要他这个最关键的问题对，其他的问题啊就会迎刃而解。我们不要去解决枝节的问题，今天在召会中扮演一个功能，就是解决最核心的问题、最关键的问题，盼望我们都能够做正确的拣选。